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赴美，呼吁联合国大会讨论2758号决议的一中问题。
从民间的感觉，应该请个邦交政治提案，失败没有关系，就至少告诉他们我们政府的立场。
中国外交官介入习近平访美暴力事件，亲历者历历在目。
警察面前众目睽睽打了一个，这是美国呀，
是冲过来要打我们。
亮出琉球牌，北京牵制日本，针对美国公开化。
那么要介入的南海的台海的问题，所以呢，他的这个事，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个琉球牌打出来的时候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正在英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9月10号在伦敦警告中国、朝鲜和伊朗等国不要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提供支持。
And is able to continue this aggression is because of the provision of suppor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布林肯说，普京得以持续侵略的原因之一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中国是俄罗斯机床、微电子产品的最大供应方。布林肯稍早与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举行了会谈，他还表示，美国将针对伊朗祭出更多的制裁措施。接下来，美国和中国于星期二9月10号首次举行了战区指挥官的视频会谈，旨在稳定军事关系，避免误解，特别是在南中国海等地区热点问题上。自从去年美国击落疑似中国侦察气球以来，两国关系跌至历史低点，华盛顿一直试图开辟与北京定期军事沟通的新渠道。另一方面，中国再次提议与欧盟委员会就解决经济和贸易摩擦进行谈判，争取欧盟方面降低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将是中方最关切的议题。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二9月10号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飞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委员会贸易总署长魏恩德时表示，中方愿意继续进行对话和磋商。西班牙政府星期二9月10号表示，正在中国访问的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时，讨论了乌克兰和加沙的冲突，以及在西中之间建立密切、深入和平衡关系的必要性。美联社引述这份声明说，桑切斯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第二次访华，表明两国都有意愿要在两国关系中保持最高层级的经常性对话。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已经抵达费城，为星期二9月10号晚间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举行的首场电视辩论做准备。选民对两人的看法大相径庭，支持民主党的苏珊·莫里是特殊教育教师。他说，我认为投票给特朗普的是边缘群体。丹尼尔·霍利是铁路建筑从业者。他说，对我和大家来说最好的是共和党。距离投票日不到2个月，这场辩论可能成为民主党副总统和共和党前总统之间激烈竞争的转折点。最后，中国足球协会星期二9月10号对43名涉嫌赌博和假球的足球运动员实施终身禁赛，其中包括3名前中国国脚金敬道、郭田雨、顾超以及韩国籍球员孙准浩。据《新京报》报道，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向中国足协移交的赌球假球专案涉案61名足球从业人员的材料，其中44人因 受贿罪、行贿罪、开设赌场罪、赌博罪等一项或数项罪名受到刑事处罚。17人查实存在受贿、踢假球等行为，应该依纪依规处理。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赴美，呼吁联合国大会讨论2758号决议的一中问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将于纽约开议。台湾联合国协进会星期一9月9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将扩大在美国的台湾参与联合国宣达活动，包括与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合办论坛，也呼吁联合国秘书处针对中共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扭曲以及台湾的国际地位召开听证会。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秘书长周德旺星期一表示，宣达团虽然年年赴美宣达，积极推动台湾参与联合国，但是往年多以参加在美的台湾侨界活动为主，今年将打破惯例，首度前往首都华盛顿和联合国总部所在的纽约进行游说。另外，9月17号，该会将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华盛顿时报共同主办台湾民主与国际地位的论坛，届时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哈德逊研究所总裁兼执行长华特斯、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和华盛顿时报总裁麦戴维都将出席，共同探讨此一争议的可能解决模式。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在2003年成立，前台湾国防部部长蔡明宪今年将以宣达团顾问的身份前往美国。他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三个多月以来，一再重申以四个坚持捍卫台湾，并强调两岸互不隶属。蔡明宪于记者会上说，
我相信在赖清德总统主张跟呼吁之下呢，这一次不管是在纽约或者在华府，赖清德总统的声音、台湾人民的声音、政府的立场应该会很明确。
台湾外交部上周已经召开了记者会，并宣布台湾政府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案，将以驳斥联大第2758号决议遭扭曲及误用为主要的诉求，并请友邦在联大总辩论等场域为台湾发声。台湾于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自1990年代起就曾以各种方式重返或实质参与联合国活动。其中前台湾总统陈水扁2007年曾经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书，但是遭到驳回。对此，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指出，台湾无论是想重返、有意义的参与，或者是以台湾主权国家的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都避不开中共从中作梗的难题。黄奎博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的推案应该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理解我们，甚至支持我们。但是如果推案变成非常的有政治敏感性，而且等于是在做台独的前奏曲或前哨战，国际上怎么可能有比较多的国家愿意理解我们？
不过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江黄池认为，台湾就算是明知联大提案不可能闯关成功，台湾政府和民间也应该要持续发声，才有机会唤起国际社会的支持。江黄池告诉美国之音，
从民间的感觉，我们应该请个邦交政治提案，失败没有关系，就至少告诉他们我们政府的立场。我知道一定会失败了，可是至少会跟国际社会说，希望你们大家考虑到这件事情，呼吁国际社会的注意。
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赴美，与联大讨论2758号决议的一中问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中国经济真正问题曝光，重蹈苏联覆辙吗？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 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严重的信心危机，缺乏正确资讯更使情况雪上加霜。而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在于，经济越脆弱，资讯被封控越严。文章还警告说，中共有可能会重蹈苏联的覆辙。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与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香港时政评论作家潘东凯的访谈节选。
情况，这个杂志说很类似前苏联解体之前，在这个集权制度建构的谎言体系里，连最高的领导人都没有办法掌握这个经济的真实情况。你怎么看这篇文章提出的这个论点，是不是点出了或戳穿了现在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呢？潘东凯先生。
老实说，我觉得经济学人他们讲的话跟事实不一样的。中国这跟事实不一样，中国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跟政治的具体问题跟苏联不一样。苏联从来没有改革开放，苏联的经济体啊，到他崩解的那天1991年了，他从来跟西方的经济体系没有融在一起。但是习近平讲的很多话都是胡说八道，但是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对的，他在大我寺那边的讲的，他说中国跟西方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不对？现在还是这个格局，但是苏联跟西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他有他的看法，我做 economist 经济学人，但是美国一些专家就说他们很担心特朗普上台，因为他上台以后，他加了关税以后，中国跟美国就面临脱钩。他们就觉得如果这样子加关税脱钩的话，对美国的经济也有很大的打击。而且呢，如果中国跟美国脱钩，对西方的打击也是很大的话，这样子的话，中共的这个如果真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你西方的国家也不可以坐视不理。
好的，感谢。
所以跟苏联不一样。
不一样。好的，这是潘东凯先生发表他的看法。那么刘梦熊先生，不晓得您是否同意这个英国经济学人的观点啊？说这个现在中共正面临一个重蹈前苏联覆辙的风险。当然，这个理论是说，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他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开放，很多人认为是失败，所以导致苏联解体哦。那么经济学人就认为说，现在中共虽然说极力想要避免步上苏联的后尘，避免这个苏联的错误，但现在可能会面临一个重蹈苏联覆辙或者重蹈苏联错误的一个风险。不晓得您的观点和潘东凯先生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好吗？
我是跟那潘先生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很赞成前总理的一个看法，
温家宝
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呢这个如果只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那么就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不失，类似文化大革命那个历史悲剧就会重演。所以呢，我觉得当今中国的这个经济出现这样的问题啊，也就在这里。因为来讲呢，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变成来讲呢，你搞了4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到今天如何把权力关到这个制度的笼子里头，建立对权力的制衡、监督、制约，却是还没有绝落。然后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什么呢？因为我去年8月21号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你既然念念不忘那个所谓牢记初心啊，不忘使命啊，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要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暴力革命埋葬这个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红彤彤信息阶级一套。 所以历这些年来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到乱立案、乱抓人、乱没收，下面是有治那个东西，有斯大林体制搞到那个东南西北中的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高度集权，这样的就令社会失去了它的原创动力那种氛围，所以这个经济的下滑那个崩盘了，这那是不可避免的嘛。
以上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和香港时政评论作家潘东凯参与时事杂谈节目的访谈节选。中国经济真正问题曝光，重蹈苏联覆辙吗？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杂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外交官介入习近平访美暴力事件，亲历者历历在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9月8号星期日傍晚，洛杉矶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及部分中国异议人士聚集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门前，抗议中共外交官以及洛杉矶中国领事馆雇佣暴徒在美国殴打迫害异议人士，并呼吁美国起诉涉事外交官和参与殴打人员。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好的，志远。在几天前呢，《华盛顿邮报》刊出了一篇重磅文章，披露去年11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前来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中国外交官和驻美亲中侨领在美国导演和实施了一幕幕跨国镇压的戏码。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呢，大约100多名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人以及异议人士参加了我们今天报道的这次示威活动，其中呢包括多名在习近平访美期间被亲共人员殴打的人士。这批抗议人群从洛杉矶的中国领事馆门前出发，沿着事先设定好的路线游行，高呼着刺激中共神经的口号：
驱逐领事孟世伟，
驱逐领事孟世伟，
关闭所有共匪领事馆。
在这批游行者中，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主席接力健就是旧金山暴力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他说呢，他的右手手指在那次事件中被对方用旗杆打到骨折，现在是残疾状态。介里健说，在去年11月14号的晚上，也就是习近平抵达当晚，他们住的地方附近呢，已经有很多跟踪和盯梢的人。那些人对着他们的人和车，还有住宿的地点，不停地拍照。那么15号呢，他自己呢，被多次的殴打和袭击。
他们就直接高喊打死这个卖货贼，然后有些旗杆啊、那些石子啊、水泥块都砸过来了，好几起暴力冲突，警察面前众目睽睽打人啊，这是美国呀、啊，我们还能逃到哪里？
另一名去年的受害者是51岁的张开宇，他呢是受伤最严重的，他说自己在现场被打到短暂昏迷，当时的视频显示他血流不止，被送往急诊室之后呢，他接受了脑震荡和其他治疗。
因为我们是离开了抗议现场，到了几乎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就在路上走，他们是两伙人前后袭击，大概加起来有10多个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激怒他们，但他们就跟着我们辱骂我们，说有什么说你们这帮臭香港人。那当时我是就是无法忍受这个就是侮辱，所以我就回击他们，我就说习近平习近平，如果他们不是 CCP 的人，不是习近平的人，那我这个回击来说是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我就说了这两句话，就重复这两句话，他们就立刻就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就开始冲过来要打我们。
那么我们回到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报道，那篇文章说，为了独立确认肇事人员的身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团队是经过了6个月的深入调查，他们利用人脸识别软件搜索了超过21个小时的视频，通过各种的交叉对照， 确认了多名中国外交官和侨领的身份。他们发现呢，洛杉矶和旧金山领事馆的外交官不仅亲自参与了这些活动，还直接指挥和协调了现场的暴力冲突。包括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为中共的支持者支付了酒店和餐饮费，至少有35个亲中共华人团体参加了期间与反共人士对峙的活动，包括来自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华盛顿州的团体。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牧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中国外交官介入习近平访美暴力事件，亲历者历历在目。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亮出琉球牌，北京牵制日本，针对美国公开化。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辽宁省大连海事大学创设了全中国第一个琉球研究中心，琉球现称冲绳。分析人士表示，中共打出琉球牌是要添加一份牵制日本的筹码，削弱美军在东亚军事存在的力量，而且这不只是为了反制日本台湾有事之说，更是着眼于南中国海的议题。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香港星岛日报9月3号刊出的中国观察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在大连海事大学设立全国首个琉球研究中心。在9月1号召开的研讨会上，中方邀请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名校的20多名专家参加。有评论说，琉球研究从冷门到升温，并且正式进入了大学，凸显了地缘政治的变化。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兼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海峡两岸对于琉球问题有一点其实是相同的，这就是两岸都认为在国际法上琉球地位存在瑕疵。何思慎说，
所以他们在整个外交上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在历史上面存在的这种国际法瑕疵的琉球问题，然后来作为在未来的中日关系里面来反制日本的一个筹码。
今年5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华春莹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根据1945年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的条文应该被执行，日本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二战战胜国确认的一些小岛。波茨坦公告条文并没有将琉球明文列入日本的主权范围之内，而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这也是部分人士主张琉球地位未定论的原因之一。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教授林贤参对美国之音说，琉球等于是中国握在手上的一张牌，在过去中日关系未紧绷的时候没有抛出来，直到现在才讨论，主要是着眼于南中国海议题。林贤参说，
就是说他们判断了日本呢、是已经铁了心要跟美国结合，来在南海、在台海的问题上啊，来跟中共计较啊，那么要介入的南海和台海的问题啊，所以呢，他的这个时候，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个琉球牌给打出来的时候了啊。
日本的治理架构机构研究员王彦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过去虽然没有所谓的琉球研究中心，但是北京对琉球的政治工作不曾间断。日本公安调查厅2016年的年度报告就提到，中国利用大学和智库的学者来制造舆论。王彦霖说，
我可以看到他的位置太特殊了，他
不只可以因应中国，也可以因应朝鲜半岛、北韩的有事情，甚至它是可以 cover 南海。
王彦霖还指出，其实对于琉球的重视，中共过去可能是做地下工作，现在成立了研究所，其实是一个转变。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亮出琉球牌，北京牵制日本，针对美国公开化。马上回来，美国热搜，爱国流量密码多久有效？
马骏是个中国的回族穆斯林，也是名成功的企业家。
或者说2002年我就起来了，最好的时候大概要雇了500人左右吧，营业营业额大概3亿多。
2009年的7月，乌鲁木齐爆发了75事件，数天后，居住在千里之外兰州的马骏被逮捕，理由是涉嫌资助新疆的恐怖主义分子。
把我绑架了半个月，关在一个深山的仓库里，折磨了我15天。他们要让我承认我支持恐怖分子，跟这个塔利班有关系，跟基地有来往，要制造一起中国穆斯林恐怖事件的头目案，实际上根本没有的事情。
10多天后，马骏被释放，他开始了再次的漂泊。
从我出生开始，我就像一片飘到大海里边的叶子一样，从来没有按照我自己想要活的日子去活过一天，哪怕我到今天都是如此。
他漂泊到了新疆，漂泊到了中东，漂泊到了北非，漂泊到了北美。他的个性和他的族群身份让他注定漂泊。欢迎收听《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从墙内网民拍摄的社媒视频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网红亚人圆明园骚扰日本游客。
墙内的粉红博主蹭爱国反日的流量屡试不爽，然而他们的爱国流量密码看似要过期了。9月7日，网红亚人发布视频称，自己在北京圆明园游玩时，一对日本游客的翻译希望他挪一下地方让游客照张相，但这名网红表示自己永远不会给日本人让地方。随后双方发生争执，期间一名园区保安人员赶来，听完缘由后表示日本人就应该不让见，因为憎恨小鬼子，并对网红的行为表示赞成。
我照个相，让你往那边走一点点。
你再给日本人照相，然后让我再往旁边走一点。走在圆明园那个地方。
你给谁让？
你是 from Japan 呀？我听你说是，你帮我问，是中国日本人吗？
日本人是。
日本人给日本人让座，在圆明园那个地方。
你给谁让不一下？哪个国家的人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吗？我觉得有关系。
那你觉得有关系就算了。OK， 我给
你。作为中国人，你让给日本人的地方，
大家
我就不让，懂吗？我就
不
让，
你可以不让，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这句话你都不应该问，懂吗？在圆明园，
喂，
差不多完事儿就得了。
不要，日本人在中国报警，
我这儿公安，
日本人
在中国报警，
我就不让，懂吗？我就
不
让，
你可以不让，
哎，日本人还拍上我了，日本人拍上我了。
没有强制你，
拍上我了。
你弄这些事儿没有意思，知道吗？
怎么没有意思了？
小鬼子让座了，
让你不能拍。
听说你们是日本人
啊？日本人，日本的公司的啊，在这工作的啊。
那
说白了，不让进的。
您要说这个也有点，您这是管理处的意见吗？那有点不对吧？
因为去年啊，整个一个团队
啊，
整个一个日本团队就没让进。
人大家该买票买票买，既然买票的管理处让进来了，您代表管理处的意见。
你日本人进来，你让中国人让地方，
代表管理处的意见。
代表。但是你必须要尊重我们这儿，憎恨小鬼子就这么简单。
出乎意料的是，这种通常会得到官方支持和推广的民族主义行为，这次却遭到党喉舌的批评。9月8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发文批评网红制止日本人在圆明园拍照行为，并声称民族大义不是流量密码，盲目排外在我国没有土壤。同时在文中也坐实了该名网红曾经在美国留学期间犯下了性侵等罪行。对着网友评论，一边请外国人来玩，一边大肆煽动排外，左右互搏之术让小粉红和杨大人都无所适从。另一位网友调侃道，爱国这个工种核心科技只许官营不许民用。
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5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